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第十到十一周、十二到十三周和第十四周和十五到十六周，其实统一讲三大革命。所谓90后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我们会逐条讲为什么要这样做，会逐条讲啊，会逐条讲。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就大家到时候听吧。这个在我们总结叫体用，就是它呢比术呢可能还就是我们讲的经常讲的叫做战略完的策略部分，战略策略执行嘛，可能比术还要高一些，但是在战略下面的，但是对你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策略走错了也是满盘皆输。我们经常讲的叫做体用，第二个层面。第十七到第十八周讲财富自由的原始积累，这个是支数了，跟大家讲具体怎么积累。如果说是体用，是给你吃饭啊，给你把大米放在面前了啊，不是，如果说那个叫做明道是给你把大米放你跟前，体用是你自己不会煮饭，孙总去拿电饭煲给你把饭煮出来了。支数的这一部分是孙总说，你告诉孙总没牙，嚼都嚼不了，没唾液，没法消化，这个淀粉转化葡萄糖转不了，我再把这饭自己吃了，拿嘴给你磨磨，先用我的牙齿给你磨碎，再用我的唾液给你转化成葡萄糖，就把葡萄糖喂你嘴里，这是术，回家原始积累。然后第十九到二十周讲原始积累个人奋斗在中国的合法性，这一点也是非常强调的。其实尤其你在取得一定程度财富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当务之急，是最最最典型的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会讲利己主义的认同是个人奋斗合法性的前提，是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第21到第24周讲互联网思维的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叫不确定性，预告本身就是不确定性是财富自由的重要培养皿。而且我们会讲这个时代，如果说前面讲大通胀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不确定性时代也是21世纪的主旋律。每个时代主旋律都不一样啊，从前面的这个牛顿的时候确定性是主旋律，但到普朗克，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到相对论的时候，不确定性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了。然后我们会讲不确定性在反映到一个个人的决策和战略层面，它都起到了哪些帮助，讲不确定性。这时候我们又会重点批判一个老百姓思维和穷人思维，就是对稳定的追求。然后到第25到第26周啊，包括27、28到29和30，我们会讲防止财富的流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量入为出嘛，两点，你实现财富自由无非是你怎么赚钱和怎么花钱的问题。这个25、26、27、28、29、30都讲怎么花钱的问题，就叫你的财富自由不要流失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孙总教你嘴都给你嚼烂了，给你把饭喂上，你说好，孙总通过你的这个努力教我成功赚了30万，然后昨天女朋友说她想要车，我买了送给她了，我又穷了，咋办呢？那是吧，你能把我气趴下，是不是？这个25、26、27、28、29、30主要就教你如何在医疗、家人、边界以及财富防御中解决这些问题，也解决一个叫什么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啊。我们当然跟打土豪分田地有关系啊，但除此之外，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为什么绝大多数富人已经富了还最后又变穷了，核心还是我刚才讲的，那是因为三观不对，你即便有钱很快也会玩完。所以呢，所以我这里也稍微讲一下理论吧。刚才这个防御理论全部讲完，说宏观来看，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起来的本质核心原因是中国社会对财产财富权的漠视与践踏。在西方啊，财产权是神权，不得践踏的，中国觉得财产无所谓，想践踏就践踏，就无论是国家还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还是你周边所有人看着财产都觉得随便践踏。所以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信托，中国没有信托啊，也没有，中国的信托也是一种理财工具，那不是信托。在西方，财产和金钱是跟上帝一样的神圣存在，所以信托与信仰结合，每一个人花钱赚钱都是最高的奖赏。如果你去践踏金钱，就是践踏神权，连希特勒都不敢动。我告诉你，希特勒是敢杀犹太人的人都不敢去瑞士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就这么简单。 但中国那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意志财产权，所以每个世纪都会有大型洗牌，都会去消灭财产权，这是宏观国家的问题，但是我们个人有这个问题，对，我们会讲这个问题。总结一下啊，防止有些人听不懂，就叫做你会因为猪队友，这些猪队友包括你的家庭朋友亲友而丧失财富，那怎么防止？第31、32周讲互联网，核心就是互联网是也是人类21世纪的主旋律，我们怀疑互联网会是人类21世纪唯一狂飙突进的行业，所以呢赶紧进入互联网啊！这张主要是呼吁你进入互联网啊。当然呢我们会讲一讲孙雨晨是怎么利用互联网赚钱和实现个人自我提升的。其实这里面有一节就是我自己投资特斯拉、比特币和唯品会的案例，已经其实作为免费课程贴出来了，所以看看大家对功利程度的要求啊，这都他妈到21和都到31和32周了，你他妈要贴到第一周去讲。其实按照我们的案例来说，这个都已经到31、32周，最后总结就是要 all in 未来、 all in 互联网和 all in 创业公司。然后33到34周讲金钱流向的规则，其实这个在我们内上31和32周的时候讲过，我们讲投资要投金钱流向的领域嘛，那大家都会问金钱流向规则，那流往哪流啊，不往哪流啊，那我们就不会讲这个。核心的论点是金钱流向规则制定领域而非规则既定领域，这个也很复杂了，大家到时候认真听吧，大家认真听吧，也都是手把手教了。35、36周讲互联网新科技，互联网新科技会主要以一个叫 Hyper Circle 啊，叫互联网新科技的发展曲线，教大家学习这个曲线啊，以及包括如何用 Hyper Circle 进行套利啊。如果你不知道 Hyper Circle 是什么的话，那你就好好听课了，或者你可以上网查一下。然后第37到第38周讲互联网时代的具体方法论啊，这个其实也跟策略是比较像的。第39到第40周讲城市，哎，你肯定觉得纳闷，妈的城市都要讲，靠，讲一节还讲两周。先讲核心论点，讲就是要永远留在大城市，不管是东京、纽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伦敦，这个永远留在大城市。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在大城市。其实从17世纪以来啊，人类形成城市这个概念以来，新科技、新理念、新道德都产生于大城市和核心特大城市。尤其我要重点讲讲后面一个，其实新科技、新理念不用讲了，甚至包括新道德也产生于大城市。就是穷人往往不理解一个词叫道德，不理解一个词叫道德，他们不知道道德甚至都是变化的。就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大家也都懂了，以前传统社会缠小脚，女人缠小脚它是有道德的表现，但是到新文化时期，你缠小脚是没有道德的表现，放天足才是有道德的表现。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道德是个反复变化的问题，所以这会造成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道德观是不一样的。往往你在小城市极有道德的行为，在大城市是没有道德的；在大城市极有道德的行为，在小城市是没有道德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我需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拥有财富自由这套价值观的人啊，现在如果你在小城市，你会很难活下去的。因为你虽然有这个，的确现实也会帮你，孙总我都会帮你，你都会干得好，但是你的那个小城市的道德可是杀死人的呀，哥们儿，他会用你一切办法干掉你，非常恐怖。这就为什么啊，你说不定大家看过什么巴金、茅盾，以前不都写这种书吗？经常写个就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在一个传统社会中是最后怎么被扼杀的，对吧？妈，哥们儿，你都知道他妈会扼杀你，你还待那儿？他妈就跟我们经常看那个末日影片，你都知道他妈的北京爆发丧尸了，你还往丧尸里面走，最后他妈死了，你怨谁呢？是吧？就早点逃离小城市，进入大城市。或如果你不在城市，你甚至在农村听了咱这节目，我觉得你也挺牛逼了。首先，那就赶紧从农村出来。啊，核心原因其实我会讲，新科技、新理念都是另当别论，主要是道德问题。其实在这一章甚至咱们加个课，我觉得到时候讲讲，我主要讲讲道德，甚至比如说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山寨也扯上关系啊。你说以前我记得大概上世纪50年前吧，所谓我们人类讲抄袭，因为那个时候50年前是个专利的时代，那时候所有东西你有专利是个专利流氓，你是非常骄傲的，我操，我有专利，妈的你怎么做的跟我一样呢？ 我告你丫的不许做，这个是个道德。所以你只要你举出说别人山寨，说别人抄袭，说别人侵犯了你的专利，诶，这个是有道德的，无论你在道德上是占优势，法律上占优势。但是现在过了50年，我甚至未来50年啊，我觉得 copy 模仿和创新是道德。你如果说别人山寨，会被别人骂成是专利流氓，扼杀创新。真的，大家会发现道德反复会发生变化和颠倒啊。现在你会看，现在包括主流社会中崛起的公司都不是专利流氓公司了，相反是特别会模仿别人，不靠专利的。比如说苹果和腾讯，我来举例了，就是这么两家公司，它是不靠专利的。以往像靠专利的三星、高通这些公司，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你包括哎呀，以前最靠专利的什么 IBM、思科，不是都专利流氓吗？都有点混不下去了啊，得转型。其实像谷歌、苹果啊，虽然他们也有专利流氓的那一面啊，他们自己也会说申请一些专利去打压小公司，但是他们至少起家是和以前那些专利流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甚至觉得，你看，包括中国以前，我们前20年不是老谴责中国人山寨嘛，包括老外也谴责中国人山寨，现在也没人提这茬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道德真的是变化的。所谓我们讲的抄袭、山寨、反复用专利流氓这一套，50年前这一套方式来指责别人，其实我觉得都是错误的啊！你会发现，这就跟你在1900年用缠小足去指责一个女人一样荒唐，因为你后来会发现道德是变化的，放天足才是对的，鼓励模仿和创新才是对的，鼓励大家在一套市场经济条件下模仿和创新才是正确。所以呢，大城市这一周讲一下我们刚才看了第41到42周讲道德，讲讲对道德理解，包括我可以讲讲其实道德，其实我觉得在一个社会中既是最有利的但又是最无力的。首先作为一个我们作为一个这种财富自由主义者啊，作为一个自由意识主义者，我们不能认为道德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会发现道德其实最后变成弱者的武器，往往反对我们这些人他经常用道德来 accuse 我们，但是又是最有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来自于那种像上帝一般神一般的对我们精神上的鼓励，恰恰是来自于道德的。因为我们靠自由奋斗、自由市场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贡献，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本来就是道德最高尚的一群人。我觉得在道德上我们要有前所未有的信心与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一种坚定，这个往往我觉得也是非道德而给不了的。就信仰它往往催生一种在道德上的骄傲感，而这种其实是你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就是道德既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它给你信仰，同时又是最无力的，因为其实你去道德 accuse 别人是最愚蠢的。我也会讲一下